尊敬的慧智讲堂住持慧藏法师，还有监院如阳法师啊，感谢你们啊。我好久算很久没有上来台北啊，虽然以前我曾经学生时代在台北读书哈，那几年前又来到慧智。那刚刚从住持法师的口里呢，他讲到说半年没见面了，那可见呢，这次的新冠疫情呢，对全球，影响非常之大。那台湾虽然防疫这么好，但是毕竟呢，我们可以一个都市的讲堂，我们方丈跟大家也有半年没见面，那可见，这个新冠疫情对现代人，尤其都市当中的都市人呢，的生活形态已经产生了一些改变。我这几年比较少北上，那今天一早哈，从嘉义竹崎我师兄送我到高铁站，也顺道接了一位长老，我时间都多好，我去高铁站啊，他刚好接他那我一路呢这样上来呢，有一种从虫鸣鸟叫，这个树啊，这个山坡啊，草地啊，那一路进城来的感觉。果然呢，到了台北之前呢，还要先下个地下道过板桥嘛哈，然后进到都市核心的地下，然后才爬那个电梯上来。我虽然以前高中在台北度过，但是当时的台北不是这样，所以大有一种从乡下要进城的感觉那今天这个课呢说实在我蛮少在中午一点钟来上课的。我当时看到这个 DM 的时候，一点钟那 OK 啦，一点钟 OK 啦不过大家要一点钟来到这里，不晓得大家都住台北吗？都住附近啊？有没有别的地方来的？你从板桥哪里来？树林也都在这附近。桃园我最近眼睛有一点复视，所以假如说在座有我们曾经见过面的我没有认出你来，那我要跟你抱歉那今天这个课呢，纵使整个下午四堂课要学禅修还要养慧，不容易那当家师父呢，当时跟我联系，还有开仁法师跟我讲说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来上课。那禅修要轻松容易吗？其实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因为禅修并不等于打坐好，那好像学员都到了吗？都到了现在呢大家跟着我的解说呢大家我们主要是练习站禅。那站禅呢，它就是一种站立的方式那首先呢，大家双脚微微张开大概与肩同宽那两个脚板呢平行向前你可以把眼睛闭起来或者你眼睛微微张开看着地下 好，两脚哈，微微张开，与肩同宽，啊啊，你的膝盖呢？啊，膝盖呢？微微弯曲，啊，微微弯曲，不必这么弯哦，这样就罚大家半蹲了哈。这个微微弯曲，这个髋部呢，就髋关节的地方呢，啊啊，放松啊，也放松。好，那基本上呢，把你全身站直啊，腹部放松，胸肩放松，好，让你全身保持在一个平直站立的状态。好，我们这时候呢，从我们的脚板哈来开始，啊，双脚板。感觉站立在一个很平稳啊，舒适啊，甚至感觉到柔软哈的地板上，你的脚盘啊，你的脚踝放松啊，贴紧的站在地上哈，放松，再放松。啊，已经放松。啊，你的小腿啊，小腿肚感觉到柔软，放松，再放松，感觉到没有障碍啊，再放松。好，你的膝盖微微弯曲，但是。没有受力啊，放松啊，再放松啊，已经放松。好，大腿啊，双脚大腿放松，再放松。好。尾闾哈，小腹放松，再放松，腰部啊，小腹还有腹背的地方呢，放松。再放松，好，你的小腹呢的肚皮呢感觉到很柔软，没有障碍，放松，哪里有紧的地方，哪里有阻碍的地方，好，就放松。好，胸部背部放松，好，已经放松。双手臂啊，手掌、手指啊，自然下垂，放松。放松。啊，已经放松。肩部、颈部，啊，放松，啊，颈部、肩部，再放松，头部啊，保持正直，缩下巴，啊，脸部的肌肉。放松啊，头部、头顶放松，眉心放松啊，眉心就是你的双眉毛啊，你要是有紧张的时候呢， 没有放松的时候呢，啊，就会皱着眉头。这时候呢，把双眉毛、把眉心放松，好，再放松。假如你的全身有放松，啊，你会觉得身体很轻快，没有紧绷，没有障碍，你感觉到很轻松，很愉快，啊，很愉快的心情呢，你感觉到你的脸部了有啊，将要啊展现出灿烂啊愉快的笑容。你一笑的时候呢，啊，微微一笑的时候呢，你全身都放松了，啊，你不妨感受你发自内心啊清安愉快的微笑。你很喜欢来上今天下午的禅修课，好，你可以从脚底、小腿、膝盖、大腿、尾闾、腰部、腹部、胸部、双肩、双手、颈部、头部，啊，你可以由下啊到上呢，自己再扫描一次，哪里呢没有放松，啊，你就注意放松，放松，再放松。好，让你保持在没有障碍、清安、放松、愉快的状态呢，啊，从内心呢感觉到非常的喜悦，啊，放松，那你就以这样的姿势呢，啊，保持静默来练习站禅。假如你的身体已经感觉到放松，啊，愉悦，啊，放松，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啊，你的呼吸，啊，呼吸呢，一进一出，在呼吸当中啊，有微细的波动，啊，可能在你的鼻头、人中的地方，你感觉到你的呼吸，你也可能在你的头部、啊，脸部呢，感觉到你的呼吸，或者你甚至感觉你在呼吸的时候呢，你的身体，你整个身体呢，有微细的波动，你可以感受到，你可以察觉到，那你就把你的心呢，安住在随着你呼吸而波动的状态，啊，去观察它，啊，去专注它。啊，麻烦把灯打开。好，这个时候呢，啊，大家啊可以保持安静的，啊，轻缓的动作呢，慢慢坐下来。膝盖微微弯曲一点点哈，让你整个站立的时候呢，能够不要那么样的僵啊，就是硬。假如说有学过太极的都知道，学太极的时候膝盖不是挺直的，微微弯曲。但是微微弯曲呢，这个膝盖并没有超过啊脚尖的，不会超过脚尖啊，所以呢，让你的身体保持一种有弹性啊，你时间站久的时候呢，你还会觉得这个身体是可以保持在放松的哈，啊。那不晓得刚刚大家在练习站禅的时候呢，能够放松吗？ 啊，身体能不能好，包括心呢，能不能慢慢的安定下来？很多人禅修，他就习惯打坐。那打坐呢？假如没有在方法上呢，能够专注，能够进入到安定的状态，那可能接下来就是五盖，贪盖，嗔盖，昏沉睡眠盖，调举恶作盖，跟疑盖，那当然贪有的贪呢，贪着我们在禅修的那一点清安，那一点舒服的感觉，以至于呢那一种身体的觉受影响他，他没有在所专注的所缘目标呢好好的持续的正念的专注。好，这个贪呢不只是当下身体的心理的贪呢，有可能是你在生活当中你离开所缘了，贪着一个比如说刚刚比如说现在冷气对不对，假如说你刚刚是满身大汗进来，你这个冷气的凉呢会让你觉得舒服或者怎么样哈，在觉受上你的心被那种舒服的感觉，来自于皮肤，来自于声音，来自于食物，来自于过去的经验，它总是形成的障碍呢，让你不能在你专注的目标上面持续用功。那嗔呢，比如说维系嗔，对于所缘境它带有一点弹开来的排斥的，没有办法贴合的，没有办法持续的作意的，这样的一种作用，这样的一种状态呢，那就有点嗔的状态。嗔不是发脾气，嗔是会弹开的，不会安住的，那可能你在打坐的时候，别人开个门、关个门，冷气太强或者太，你身体太热，都会让你觉得怎么样？浑身不自在，不舒服，这样或者有人进来呢，比较大声，那还有呢，昏沉睡眠昏沉睡眠大家可能就比较知道了，打瞌睡，还有调举 take 个落泪 take 个落泪，总是很浮动的、很飘动的一种身心的状态。疑呢，没有办法确立，没有办法分别确立投入在你的目标上面，所以没有办法分别确立跟投入所缘境，对所缘呢产生怀疑，没有办法确定什么是我的目标所以在禅修的时候呢，有五种盖呢会来障碍我们。那假如说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很容易的就掉入了五盖，而没有明觉，没有那种作意呢想要离开五盖，那你继续的一样呢，跟佛像一样庄严，你甚至双盘做得很好，但是妄想纷飞过去现在未来33天外天不知道飞到哪一天，那你的打坐就变成在培养五盖，是不是？所以打坐如同佛菩萨一样的庄严，我们也跟他一样用盘坐的姿态，但是假如说不是明觉，不是正念正知安住在所缘上面，我们在昏沉当中持续的昏沉，从轻微的到很出众的昏沉，一支香下来我们在培养了一支香的昏沉盖，还有人培养一支香的调举恶作盖。好，这个时候呢你还要继续昏沉吗？所以 刚刚让大家练习站着啊，从你啊，你不晓不管从哪里来进到这个禅堂来啊，在蒲团这边呢啊，站立，然后开始把你的专注呢放到你的身体啊的初显的目标，从脚底啊、脚踝、小腿这样一路上来，让你的这个念跟知呢收摄到你的身体，然后收摄到你的呼吸，那你就以你的身体当道场，当所缘境。你说禅修者的大丈夫气概是天塌下来你的世界只有在蒲团之内，蒲团之外的都跟我无关。你要有这样的决意，有这样的专注，你才有办法在你专注的所缘境呢获得安止，获得极定。那所以呢，刚刚在站立的时候是这样的一种训练呢，是帮助你其实收摄身心的方法，不是说只有打坐才是叫做啊在修禅。你假如说你发现你在昏沉掉举，你在这个杂思妄想啊，种种诸盖现起的时候呢，啊，站立是一种很适宜的修行的状态。佛陀有说四念住，四念住呢里面有种种方法，比如说行住坐卧四威仪法，对不对？四威仪法是身念住啊，那行禅啊，对不对？那住呢，住啊，叫安住，安住在你当下你的业处，你的所缘，或者你安住在你当下的作物的动作当中。禅者就是安住你的所缘，你当下的状态当中呢啊，能够现起明觉。坐禅，卧，连睡觉也可以修禅。你要有这种活用，那你才会觉得修行有可能成功。请问在座各位一天24小时打坐修禅有多久呢？有没有2个小时以上的？有没有？没有。1个小时可能少部分有。好，我告诉大家，你这个2个小时1个小时都是很专注的状态呢，其实可能我们的修行还是会失败。为什么？1天2个小时24分之2，12分之1耶，12分之1，你要改变那12分之11的杂思妄想、散心杂乱，还有种种的乃至于不善法的造作，要扭转这种生命的轮回跟生命的惯行的状态，容易吗？所以佛陀教我们的方法应该不只是在打坐当中修吧。你在站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坐卧的时候、讲话的时候，你要是有正念、有明觉，讲话就不会骂人、伤人，讲话就不会怎么样，都是在标榜自己，都在怎么样损别人，或者就是种种的种种的这种不善心，为了获得利益、获得声名成就等等。好，所以讲话的时候要是有明觉啊，都是能够善心的护念众生，做种种事呢没有太大的起分别烦恼啊。那在讲话的时候也是在修行啊。啊，假如说我现在能够如理如法的以佛法来布施给大家，来给供养给大家， 哎，我是用讲话来修行啊。哦，那何况我们有很多作物啊，行住坐卧当中，你要是学习到观念跟方法，能够帮助自己提升你的正念明觉，那这样就是在修行。那这样的修行不会局限在十二分之一哦，因为你在睡觉的时候保持清安喜悦，醒过来的时候保持明觉，睡觉睡得没有那种懊悔，有些人睡觉睡不着，翻来覆去啊、哦、等等啊，或者今天呢什么事情很懊恼，然后就翻来覆去等等哈、哦、所以行住坐卧思维以法是佛陀所说的生念住。还有什么呢？世界差别观，不是国家世界的差别，是地水火风四大啊，四种界的那种差别观啊，四种界的观察。那地水火风四大跟四大所造的诸色，就是色蕴集，就是众生的五蕴身心的色蕴集。所以四大及四大所造诸色的观察呢，就是四大世界差别观，四种界啊。那这个也是生念住其中的啊，生念住其中的一个禅法。那还有呢，安那班那正念，安那班那萨底啊，就是出入洗法也是生念住。还有九种虚目观，观白骨，观人死的时候尸体的这种膨胀啊、腐烂啊，啊、哦，这个过程，在现在不多见了啊、哦。在过去呢，印度传统，然后，南传或许还有人啊、哦。还有光明想，啊、哦，我这讲开了哈，这个不在预想之内。好，我把这里结束哈。光明想，其实等一下我里面也会讲到，现代人的生活，它的光明已经不是来自于大自然啊日升月落的光明，现在的光明是靠这个日光灯。假如说现在是晚上八点了，啊，差不多农业时代可能九点钟差不多就要去睡觉了。那现在呢？现在可能晚上十二点、一点、两点，一按就有光明嘛，啊、哦，白天黑夜没差别了。像夜猫子很多熬夜啊、哦，所以现在的光明不是来自于大自然的讯息，日升月落。所以现在人在都市这么一栋楼里面呢，你要整天在这里面，你知道现在外面是早上还是下午吗？几点钟？过去人要看那个日晷了，要看那个啊那个影子来看现在是几时几分啊，二六时钟，昼三时，夜三时。印度到古代的中国到现代，假如说像我在嘉义啊，那个早上跟下午差很多了，晚上要睡觉，还有我的窗户外面有水塘，那个青蛙呱呱呱呱呱啊、哦、还有夏天的时候有虫鸣鸟叫，最近有一种候鸟，哇，唱歌之好听啊，这是虫鸣鸟叫，各种声音都有，这是来自于大自然啊、早中午或者二十四节气春夏秋冬各种时分呢给我们的一种讯息。它是一种外境，也是跟我们生理相关的啊，一种果报啊，医报的世界吧。好，为什么要禅修？禅修修禅，修是修行，大家知道对不对？那什么是禅呢？好，这个禅呢， 当然在印度的传统里面，佛教里面禅伽那这个它是有定义的，特别是指色界思禅。但是汉传之后呢，传到汉地之后，这个传呢有广义的说法，加上中国禅宗，这个禅已经变成是一种在汉地有所谓的明心见性。我觉得这个词很好，禅要是用明心见性去定义呢，修禅禅修让我们明心见诸法之实性，心不再昏昧，不再贪嗔痴造作，是一个明了的，是一种智慧的心，而能够见诸法的如实性如实相，这就是禅啊。我们这样来修禅，禅呢这样的过程呢啊，就能够啊，这样的禅修就能够帮助我们明心见性，乃至于到达啊觉悟啊。刚刚我们主持人这边哈，我们的班长有宣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时间了哈，1个小时1个小时1个小时，最后面留20分钟给大家做回应。那我想我刚刚有跟我们建院讲，我说那这样我们就自由一点啊，我们不一定要1个小时，也许看大家觉得累了，我们45分钟就休息也没关系啊。一幅画作啊，这个画作我不说实话啊，这个艺术的东西赏心悦目，你可能在里面有你的感受，你可以读得到某些讯息，对你来讲是相应的啊，感动你的或者能够启发你啊。那它是什么，主要跟你是最相关的哈。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出是一种淡彩淡水彩所这样素描哈，很熟练的笔法当中所画出来的一头鹿，对不对？好，这幅画非常有名，有人知道这幅画的名字吗？这幅画的名字叫做瓢虫的婚礼。瓢虫的婚礼啊，婚礼啊。我大概离开我毕业哈，大学毕业，这个瓢虫的婚礼这幅画呢，就给我很喜欢这幅画，所以我自己的脸书的那个图啊，我都用了很久哈。一个老人，对不对？在画什么？大家知道吗？一个世界名著，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啊。好，最后面我们看到两个人在对话啊，坐在那边，到底是说什么？说英语？说土语？说什么话？我不知道啊。这一位呢，有人认识他吗？啊，刘奇伟。我在大学时代啊，我自己回想，大概三位老师对我影响力最大，第一位就是刘奇伟，那其中两位呢，就在这个月份啊，7月11号跟7月17号，我的两位师长都相继过世了，一个就是余兆清教授啊，7月11号那一天啊，这个过世了。另外一位就是德简书院的创办人王振华王老师啊，他在七月十七号啊。那这三位老师呢，对我学生时代是蛮有启发了哈，我对他也蛮怀念的。那刘奇伟老师呢，他是一个画家，其实他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啊，然后没有学院派的经历，他自学哦，水彩啊，哦，多媒彩的绘画哦，所以他所画画的内容哦，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好，那这个应该是他去巴布亚纽几内亚，当时跟那里的土著呢，他做一些人类学的研究，也去看那个壁画啦，哦，他们的一些图腾，给他很多启发啊，也是他做人类学啊，或者这方面的考察的啊，所曾经到过的地方。这个跟禅修好像没多大关联哈。不过这一位教授呢， 他所画的东西呢，常常都有一种很大自然，就是一种赤子之心哈，维系的，啊，或者大场景的，但还有包括风景的，啊，大草原的，还有一些比较印象派的哈，或者解构主义的，啊，这种多媒材的，啊，各种画哈，他是一个很开朗、很幽默，但是呢，观察入微的一位画家哈。我觉得他们两个对话很有意思。其实人一定要语言才能对话吗？当然语言我们可以沟通了，但是有些人他是可以真的可以不用透过语言的。尤其我们佛弟子啊，世界各地的佛弟子，只要闻思修佛法，我们有一种语言叫法的语言，是直接可以啊，心跟心当中来交流。好，这个景象大家熟悉吗？有亲临其境看过母鸡的捕鸡卵的，不看过牙手啊，大概不到一半啊。我以前在乡下啊，在那个草丛里面呢，干草丛或者有些那个土房子里面，要是哦捡到鸡蛋，都有一种好像发现宝藏的快乐哦，因为那个鸡会在草丛，会在土堆里面呢，会在你因为棒刷鸡、土鸡啊、土鸡啊，在园子里面放着，你不知道它会在哪里生蛋的。所以呢，要是跑出去呢，哎，找到了它生的蛋，哇，那小孩子特别的快乐哦。好。那孵蛋之后呢，就产生了这个景象啊，这个景象我想大家都懂得吧，是一种母鸡带小鸡，所有众生应该都有这样的情性吧，啊，这样的天性，很温暖，很容易理解，也很感人，一下子这种场景不用语言来解说，我们都懂得的啊。好，这个呢，这个养鸡场里面的鸡。好，我为什么从刘七伟接下来放这个呢？因为我记得刘七伟教授，他有一次呢，我们就带着我们去画画，然后在我们校园附近的农家呢，就大家拿着画架，拿着彩笔呢，那出去定点啊，放着我们每个人找一个地方来写生。那路上呢，就聊到讲到鸡啊，他说啊，他前不久去参观养鸡场，他看到的养鸡场是这样，他看到的养鸡场是这样。你们看到的，你们有没有去养鸡场看过？我们金色那附近山下是有，的确像老师所讲的，他说啊，那个鸡呢，前面是饲料，啊，饲料槽，后来我发现那个养鸡场的设备不同，这个呢是生蛋之后呢，那个有一个斜度，蛋就会滚到前面，啊，那所以上面呢是饲料槽，那个蛋呢就滚到下面，啊，只要去把那个蛋呢。啊，把它收起来。我老师怎么讲？老师说，那个鸡都被限缩在一个往前面吃饲料，往后面拉屎跟生蛋，连转身的空间都没有。他说，那个鸡呢，吃着吃着吃着，然后身体慢慢变大，越大呢，它根本连回神、那回旋的空间，啊，饲养鸡人也不给它，反正。你空间越小，它可以养越多嘛，产量越大。那个鸡是被放在生产线里面的。好，那个鸡呢，就吃到有一天肚子大了，然后就生了鸡蛋，连回头看了它到底生了什么东西的机会都没有。我是还原当时刘七伟教授跟我聊的时候，他讲，连头一回看它到底从屁股 从肚子里面生出了什么东西，你的机会都没有，那个蛋就滚滚的就滚走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幕了。这个我有点不，哦，这一头啊。好，我们看这个景象啊，你会发现那个母鸡孵蛋，还有带小鸡，多么一派，本来大自然就应该这样嘛。我们的一生应该也类似于母鸡带小鸡这样的状况长大了。假如说我们在座是这样的话，我们都拥有童年跟幸福，对不对？但是鸡变成人的食物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在生产线以后，那个鸡的一生从此被人类改变。怎么改变呢？你看，好，这个是天然的，母鸡孵蛋，然后小鸡从蛋壳里面孵出来，这宝宝多可爱啊！这是母鸡的眼里面呢，它的宝宝是全天下最漂亮的小鸡，最可爱的小宝贝了，对不对？好，那左边的呢？左边的就是蛋巢滚滚，然后收集起来，这个什么受精，那个我不太懂了，反正就是那个鸡蛋收集起来之后呢，然后就用那个灯泡啊去加热去孵蛋。哦，那刘奇伟教授说，那个小鸡一出来之后呢，这个是拟人化的形容，往灯泡叫了一声妈，因为那个小鸡一孵出来，它不是像这样的场景被母鸡孵出来的，它是被灯泡孵出来的，所以呢，那个灯泡就是它的妈了。好，那它在饲养场里面又开始被养啊，假如说它是一只母鸡，又开始一格一格又放进去了，放进去就一直吃到哪一天该又生蛋了，然后蛋一生下来又被捡走又滚走了。然后这个刘奇伟老师说，我们试想这个鸡的一生啊，就莫名其妙的从小到大，它不知道它的妈妈是谁，他把那个灯泡当成是他的妈妈，然后就被养长大，到有一天他生蛋了，生了也不知他的小孩是谁，因为小孩从来不是他自己孵，也没见过面，所以母鸡生蛋，蛋孵成小鸡，小鸡又变成母鸡，这个循环啊，刘奇伟教授跟我说，这个是多么荒唐，多么悲哀，多么不人道，多么没有不符合大自然生态的一件事啊！但是我们人已经习以为常，我们当然很喜欢看着刚刚在田野当中，在乡下母鸡带小鸡的那一种温暖啊，那种就是一幅那种大自然的景象吧，可以被理解的。但是当人要吃鸡肉，人要把动物安置在人类的生产线以后，这些都被合理化了啊！而且人不会感觉这个有什么不对，这增加产量啊，包括打抗生素啊，包括受精的方式怎么样啊，弄到所有的这个，以这个例子以外的来讲，还有其他什么鸭啦、牛啊、猪啊，都是这样啊。好，这个是我的老师一个画家的观察，跟我描述他心里面感觉到去养鸡场看的时候，心里面觉得蛮伤心、蛮有感触的一件事情。结果学生时代听老师这么一讲，这个故事我都记到现在。好，所以这些鸡呢，从小就是孤儿，他不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谁。好，那我们再来看这样的场景，现代人很向往吧？啊，我觉得我们是从牛车、牛啊、牛拉犁耕田的时代，啊，牛拉车，啊。然后到脚踏车，到摩托车，到有公交车， 到每个人有私家车、汽车，然后到铁路局，铁路局有什么？从烧煤的，到柴油的，到电气化的，到现在高铁，我今天搭高铁来，所以是从那种很慢的、很大自然的状态，一直讲求什么样的速度？速度，城市跟城市当中的缩短距离，在多少时间里面就能够到达？我们来到了这个最快速的时代。现在那个胶囊列车啊，哦，都出来了。好，不过好像急剧发展的时代，我们似乎又有一种渴望，我们想要回到过去，回到泥土的芬芳，回到那个稻草香，回到那个母鸡带小鸡，回到一个走出去边啊路边的牛屎石头骨啊啃一下呢，哦，那种喜悦，那种小孩子的恶作剧的那个童真的年代，急剧发展时代，我们似乎有一种愿望，我们要走回去那种啊，有白云，有蓝天，有草地，然后我们很轻松的骑着脚踏车，所以我们好像要希望不要被高铁载，不要被台铁，我们希望也不要车子，我们希望啊脚踏车，甚至用慢跑的，甚至用走的，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有一种想，我们想慢下来，越快的时代，我们想越慢下来，啊，越慢下来的同时，我们希望能够跟大自然，能够跟大自然的种种的生物呢，能够有一种共同享有，哦，在这个和谐的世间。好，这样的场景，啊，有草地，有蓝天，有早晨，还有呢，有黄昏，黄昏那些落雁啊，白鹭鸶啊，啊，那些鸟呢，啊，要回到家里去，啊，这种场景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对不对？这看到那个稻田里面都有这种了，啊，现在没有了，现在都被堵死了。啊，这个左边的场景，应该现在都会人最熟悉的吧？好，再加上中间这个，在座各位有没有从我这几张图里面感受到一种极大的反差？那这个讯息给大家啊，你们感受到什么？这个大楼当中呢，可能一个灯亮的一个房子哈，里面就有一户人家。一户人家里面就有一个正在看电视、打电动或者看山西的啊，他们就生活在那个里面啊，他们也不需要日升日落，也不需要大草原，也不需要大自然里面的春夏秋冬什么，因为就像现在有空调嘛啊啊，所以日升月落、四季啊。那些呢已经被人类的科技呢完全扭转，甚至完全创造出另外一种生活的形态。在这个里面的其中一户的一个人啊的其中一个房间里面，可能就是这样，有一位坐在电脑前，然后电脑里面他看到很多资讯，他接触现在的外在的世界，但是他旁边有窗户外面有早晨，有蓝天，有黄昏，有半夜，大概他已经读不到窗外的讯息，他都是经由电脑、麦克风啦、耳机啦来感知他所处的世界，要快，要多，要怎样呢？能够引起他的注意啊，那种讯息跟。躺在草地上，看着悠悠白云，啊，闻着那个草地的香味，还有呢，看着啊这个彩霞满天呢，飞鸟哈，从天而过，这都是人的生命的景况哈，有所不同。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休息10分钟。